约伯记第38章逐节注解导读。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？你要如勇士束腰，我问你，你可以指示我。当人所有的话都说尽了，约伯的心也预备好了，神就打破沉默，亲自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。约伯盼望的时刻终于到了，但他想象的是一个严肃安静的法庭，而神却从旋风中回答约伯。38章1节至40章2节是神第一次向约伯说话，40章6节至41章34节是神第二次向约伯说话。约伯曾说，他用暴风折断我，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。旋风般的遭遇摧毁了约伯外面的一切，里面也晕头转向，不知道出路在哪里，也不知道神在何方。但旋风却把他逼到神的面前，让他在旋风之中安静地听神说话。有时神用微小的声音对人说话，有时神从旋风中对人说话。每一种声音都是我们在风和日丽、鸟语花香的时候听不到的。旨意原文在本书中又被译为计谋、谋略和指教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，也可译为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指教暧昧不明。谁原文是单数，不是指以利户和三位朋友，而是指约伯。但神并不是支持所法的指控，因为约伯并不是对神的认识不对，也不是对神的信心和爱心出了问题，而是对神在苦难中的旨意模糊不清。约伯在最后的申述中要求看到一份敌我者所写的状词，或者一份宣告无罪的判决。现在神终于显现了，但却完全没有提到约伯的苦难，也没有拿出起诉书和判决书，而是列出了一份创造的清单。神没有称赞约伯让撒旦蒙羞，也没有安慰约伯为主受苦，而是问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，印证了以利户对约伯的责备。但神没有追究约伯无知的言语，也没有用约伯的言语急躁来回击他，甚至没有澄清他的暧昧不明，而是像旋风一样提出了几十个问题，让约伯从创造的奥秘中体会神为什么对他久有此意。大地、海洋、清晨、地下世界、光明与黑暗、雪雹、风暴、水循环、星空、气候、狮子和乌鸦、野山羊、野驴、野牛、鸵鸟、马、鹰，如勇士束腰，原文指把腰带束紧，像勇士男人一样准备工作或征战。约伯盼望能与神面对面说话，像王子一般进到神面前，神就鼓励他像男人一样鼓起勇气。以利法教训约伯，我指示你，你要听，但至高神却尊重自己的仆人，允许你可以指示我。因此神耐心地回应约伯，问了这么多问题，不是要把约伯考得哑口无言，也不是为了嘲讽约伯的无知和卑微，更不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大能去压服约伯，而是鼓励他运用神所赐的智慧。 人无论是承认自己可怕的无知，还是直面自己败坏的肉体，都需要鼓起极大的勇气。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你若有聪明，只管说吧。你若晓得，就说，是谁定地的尺度？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？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？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？那时，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也都欢呼。四至七节是让约伯思考大地的奥秘。神的众子指天使，在起初创造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可以给神出主意，只有晨星与天使一起赞美欢呼。约伯曾惊叹神毁灭的力量，他发怒，把山翻倒挪移，他使地震动，离其本位，地的柱子就摇撼。但神却回应，他更喜欢的是创造，是立大地根基，定地的尺度，把准绳拉在其上。神提出这些问题，并不是责备约伯什么都不懂，有什么资格提问，也不是认同以利法的嘲讽，因为对于这些问题，不但约伯早有标准答案，连三位朋友都可以轻易回答。是你定地的尺度，是你把准绳拉在其上，地的脚石是你安放的。今天我们也知道许多属灵问题的标准答案，但标准答案却解决不了我们的属灵问题。因此，神不是要让约伯回答标准答案，而是要他思考标准答案之后的奥秘。海水冲出，如出胎包，那时谁将它关闭呢？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，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，为它定界限，又安门和栓，说，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。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。八至十一节是让约伯思考海洋的奥秘。胎胞原文是子宫，八至九节是用接生婴孩来形容海的起源。约伯曾抱怨自己不该出生，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？但神却回应，连狂傲的海都是他接生的。神问，那时谁将他关闭呢？然后马上自问自答，是我。表明这问题是为了引导约伯思考。约伯当然知道是神创造了海洋，他以能力搅动大海，他借知识打伤拉哈伯。但神要约伯思考的是，既然神创造了大地，为什么还要创造与大地发生冲突的海洋呢？既然神让海水冲出，如出胎胞，为什么还要为它定界限，又安门和栓呢？在古代中东神话中，海洋代表与神明抗衡的混沌力量，但神却宣告，他不但创造了大地，也创造了海洋，对这些互相矛盾的受造之物拥有全部的主权。狂傲的浪就像人间的苦难一样可怕，但在神的创造中却是有用的，并且有不可越过的界限。约伯曾抱怨神把他四面围困，把它当作洋海一样防守，为我的脚掌划定界限。但神却回应，不错，海的界限就是他所划定的，约伯也被神当作洋海一样防守，因为他的里面确实有狂傲的浪。 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，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，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，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？因为这光，地面改变如泥上印印，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。亮光不照恶人，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。12至15节是让约伯思考神清晨日光的奥秘。泥上印印，指古代中东的滚筒印章在湿泥土上滚动，刻在印章上的图案文字依次出现在泥上，就像清晨的日光逐渐显现地上的景物。约伯曾希望自己出生的那天不见早晨的光线，但神却回应，既然他不能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，就应该相信神的管理，以正面的态度迎接苦难。约伯曾抱怨，善恶无分，都是一样。光照恶人的计谋，盗贼看早晨如幽暗。但神却回应，他并不是善恶无分的自然神，创造本身就显明了善恶，罪恶在光明中不能隐藏。虽然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但神也会叫光明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，揭露罪恶，让亮光不照恶人。你曾进到海原，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？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？死印的门你曾见过吗？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？你若全知道，只管说吧。16至18节是让约伯思考地下世界的奥秘。海源指海洋的源头，地可能指黑暗和死印之地，海源、深渊、死亡的门、死印的门和地，都是指隐秘的地下世界。约伯曾幻想阴间是可以逃避苦难，人人平等，获得安息的地方，但神却回应，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？死印的门你曾见过吗？为什么还敢把死亡想象得那么美好呢？神并不需要挑战约伯，因此，你若全知道，只管说吧。这句话是在引导约伯思考。约伯当然不可能知道地下世界的奥秘，但神要约伯思考的是，为什么神叫光普照地的四极，还要创造隐秘的地下世界呢？虽然人认为死亡是不好的，但它却是神护理世界的工具。神不但创造了光明的地上世界，还创造了隐秘的地下世界。我们人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每一样受造之物，无论人是否明白其用途，在神的旨意中都有特殊的目的。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？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？你能带到本境，能看明其事之路吗？你总知道，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，你日子的数目也多。19至21节是让约伯思考光明与黑暗的奥秘。带到本境，原文是带到其领域；其事之路，原文是到他家的路。约伯曾希望自己出生的那日变为黑暗，亮光不照于其上，但神却回应，他并不知道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，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。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， 你日子的数目也多，这是神的幽默。约伯根本没有活多久，当然不可能通晓光明与黑暗的本质，但神要约伯思考的是，神为什么创造了光明的居所，又要创造黑暗的本位？许多人常常不明白，为什么神创造了善，又要创造恶？所以，他们想象有两位神分别掌管善与恶，光明与黑暗。但神却宣告，在我以外，并没有别神。我造光，又造暗。我施平安，又降灾祸。造作这一切的是我，耶和华。神不但创造了光明的居所，也创造了黑暗的本位，因为光明自然会衬托出黑暗。因此，人不需要问为什么良善之神会创造罪，因为公义也必然会衬托出罪恶。人若连光明与黑暗的奥秘都不能理解，又有什么资格用自以为高明的悖论去挑战神呢？你曾进入雪库或见过薄仓吗？这雪薄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。22-23节是让约伯思考雪薄的奥秘。对于这些问题，约伯当然有标准答案。神将水包在密云中，云却不破裂。但神要约伯思考的是雪薄被造的目的。这雪薄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。人把雪薄看为灾害，但在神的手中却是征战的武器。人把苦难看为惩罚，但在神的手中却是制作的工具。亮光从何路分开？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？谁为雨水分道？谁为雷电开路？时雨降在无人之地，无人居住的旷野，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，青草得以发生。24-27节是让约伯思考风暴的秘密。亮光可能指闪电。对于这些问题，约伯当然有标准答案。神为雨水分道，神为雷电开路，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？但神要约伯思考的是，为什么神使雨降在无人之地，无人居住的旷野？两次重复了无人。人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只想到自己所经历的，只关心自己所看见的，只怜悯自己所看到的。但是人所认为的善只是自己眼中的善，神的护理还包括荒废凄凉之地，维持整个生态的平衡。雨有父吗？露水珠是谁生的呢？冰出于谁的胎？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？珠水坚硬如石头，深渊之面凝结成冰。28-30节是让约伯思考水循环的奥秘。对于这些问题，约伯当然有标准答案。雨露冰霜都是神造的，但神要约伯思考的是，神创造了生命，为什么还要使珠水坚硬如石头，深渊之面凝结成冰，给万物带来死亡？但是人眼中的恶却不一定是恶，因为冰不会沉到水底，反而维持了水中的温度。这是神 对水中生命的护理。你能记住卯星的劫吗？能解开参星的带吗？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？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？你知道天的定力吗？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？31至33节是让约伯思考星空的奥秘。卯星位于金牛座，七颗星属于一个真正的星团，好像被紧密地系成一个结，所以卯星的结是能记住的，将来不会被拆散。参星位于猎户座，其中的恒星并不属于一个真正的星团，而是分别以不同的速度向不同的方向运行，所以参星的带是能解开的，将来会被完全拆散。十二宫可能指十二个位于天球黄道上的星座，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新的星宫出现，一个老的星宫隐没，被按时领出。北斗可能指大角星，随它的众星可能指附近大熊星座的北斗七星。北斗星和随从它的众星环绕北极星不断运转，是北半球终年可见的不落星座。对于这些问题，约伯当然有标准答案。神将北极铺在空中，将大地悬在虚空。他也曾在苦难中惊叹神干预的力量。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，又封闭众星。但神要约伯思考的是，神是喜爱秩序的神，他设立天的定力，使地归在天的权下。但无论星星的运行有多复杂，天的定力都在神的管理之下。无论是地还是天，是福气还是苦难，都在神的护理之中，并非不可琢磨，而是井然有序，为着神所预定的目的。你能像云彩扬起升来，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？你能发出闪电，叫他行去，使他对你说，我们在这里。谁将智慧放在怀中？谁将聪明赐于心内？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？尘土聚集成团，土块紧紧接连。那时，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？34至38节是让约伯思考气候的奥秘。尘土聚集成团，土块紧紧接连，形容雨水对土壤的改善工作。中东的夏天是旱季，冬天是雨季，土壤在秋雨沛淋之后才变得松软，适合耕种。对于这些问题，约伯当然有标准答案，是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。但神要约伯思考的是，既然只有神才能发出闪电，叫他行去，为什么他会从天上降下火来，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呢？苦难的目的是否也像秋雨沛淋，要使土壤变得松软，可以耕种呢？4至38节，神让约伯思考十类无生命的受造物的奥秘。虽然今天的科学也在努力地回答这些问题，但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母狮子在洞中蹲伏，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，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，使他们饱足吗？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，哀告神。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？39节至39章30节 神让约伯思考七类有生命的受造物的奥秘。39-41节是让约伯思考狮子和乌鸦的奥秘。狮子是最凶猛的动物，是人眼中的恶，被以利法当作恶人的象征。而乌鸦则是不洁净的动物，喜欢食腐肉，翻垃圾。但神却为狮子和乌鸦预备食物，赐给狮子力量，赐给乌鸦智慧。有些人认为善就是不杀生，因此指责狮子为什么捕猎，乌鸦为什么食腐，却罔顾这两种动物对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。神的意念远远高过人的意念，人肤浅的善恶观只是想如神能知道善恶，冒充神设立善恶标准。神说到这些宇宙和动物的奥秘，并不是让约伯认识大自然，因为神只提问不解释，也不是让约伯信靠神恩典的供应，因为约伯的难处并非忍饥挨饿，更不是向约伯炫耀智慧，因为约伯始终相信神明白智慧的道路，晓得智慧的所在。神是要约伯重新思想苦难的旨意。神的创造是那么奥秘和复杂，有许多难以理解，甚至被人认为冲突、无意、讨厌，甚至有害的部分，但都是出于同一位创造者的作为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但不能完全明白苦难的原因，更无法全面了解许多事情的奥秘。但我们可以放心的是，神必按自己的美意，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此，真正的智慧不是解释一切环境和际遇，以致用无知的言语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，而是在一切环境和际遇中顺服神。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事就是聪明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家。